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样的提醒，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
对，我记得前一集讲到枝干呢，节目的后半段讲到枝干，我们两位主持人也是要枝干的，在上主面前感谢上主，让我们能够通过良友电台这个平台，能够在空气中与听众朋友相遇，即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许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面对面的讲话，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当然大前提是要你接受我们成为您的同路人，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或者你正在烦恼的，你需要人帮你去督啊的话，也可以欢迎你随时联系我们。你可以通过以下这种途径发信过来，我们是一定收到的，而且一定会仔细的看，仔细的回应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最近播送的一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是我们根据一本书把它读出来的。那这本书呢，如果你想要，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你的。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把它编成的一本书。那这个是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见证，高山这样一个姊妹呢，她在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如果你想读，可以随时来索取的。
是的，刚刚我进录音室之前呢，我在我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听到大喊声啊！
哦
啊，怎么办呢？
为什么呢？
不是我喊，是我们一个女性的同事，女同事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喊。
发生什么事情呢？
原来她忘记存档案呢。
哦，结果没有了。
工作做到一半发现当机了，当机之前又忘记储存档案，于是他就大喊找人来帮忙。
这是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是经历的。如果你用电脑的话，你发现有的时候电脑突然间就一个故障，它就不动了，然后就停机了。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不把它存起来的话呢，可能随时就没有了。你没有的话呢，没有要紧，关键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可能一下都没有了，
归于无有，要重新开始。苏小燕当然在职场上也经常经历过这种事情，因为我们自认啊是电脑白痴啊，不懂啊，经常是无缘无故把档案删除。幸好我们同工都有很大的恩赐，特别在资讯科技方面呢有很大的能力，每次你喊救命的时候，总是有人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帮助你找回被删除掉的档案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哎，感恩啊，感谢主，感谢我有这么好的这么聪明的同事们在身边的帮助我，时刻的解决我的问题。
嗯，如果电脑你发生了故障的话呢，你可能是重新再来，重新再写，但是如果在人生当中你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突然间你的人生有个急转弯，或者是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要重新开始，这个我觉得是更难更难的，
很困难，这个必须得承认的。但困难总是有人要经历，包括我们。我总是自己提醒自己啊，路不止一条。人可能有很多的计划，你心目中有一个看似很完美的蓝图啊，你希望这个蓝图呢，未来的方向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心去行的。可惜天气我们也不能够100%的预测，更何况是每天你碰到的人和事呢，怎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在自己的计划里？那如果你的计划真的泡汤了，我们说泡汤，那怎么办呢？没怎么办的，就往另外一条路走啊。左边不行，那就右边，左边的路好像归于无有，好像要重新开始，那你就转另外一条路啊，是不是？ 不是说年轻人才能够有这个本钱去找另外一条路，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四五十岁到中年阶段啊，你觉得这个时候才突然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不用怎么办，人生还漫长，不要限制自己未来走的方向，不要有一个框架框住自己，觉得啊，我就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能力重新开始，我不习惯啊，我没有这个适应的能力啊。不是的，往往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能力。
嗯，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也经历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久，你突然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重新开始，然后你的生活本来挺好，工作挺好，突然间又转了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的地方，那这些呢都是对人生来讲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转变，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面对这种挑战，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调整，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主的祝福。
对，
因为当你一个人生转弯的时候，你发现呢主的恩典，主的那个福气呢原来在后面要赐给你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的去寻求他呢？这是人生当中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离开了他得心应手又满意的工作，因为这个老板让他去改变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坚决的不改变，结果呢就得到了一个要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重新开始。那么他如何的面对未来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见证。12月30日的早上，尼拉姆太太告诉我，有人来找你。我放下手中的书，一脸惊讶。来人是福尔曼基督教学院下属哲马提的一位长老基尔先生，他带给我一份邀请函，并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福尔曼基督教学院下属的寻道卫理哲马提的阿瑟牧师希望邀请你在新年那天的崇拜当中呢来讲道，内容啊你可以自己定，你意下如何？我愣住了。福尔曼基督教学院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去那里哲马提的一定都是些举足轻重的人，我怎么有能力站在这样一群人面前讲道呢？哎呀，不行啊，我本想拒绝，但我突然想到那天晚上真主对我说过的话，去到我的民中传讲我的信息。当我被刚刚治好的时候，尔撒就告诉我要这么做了，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有预备好，但是那光辉的意象已经照亮了我人生路上的险阻。他教会了我要透过真主的话有信心地去认识他。难道这份突如其来的邀请就预示着我已经预备好了，去告诉哲马提的人我所经历的就是他的恩典和慈爱吗？到现在才知道，如果一个行动的方向是正确的，相关的几个要素就会相辅相成，道路会敞开，指示会临到，内心也会有平安。我抬起头望着基尔先生，我会到的。从这儿怎么过去呢？我住在华达殖民区，离学院很近，我和我太太非常欢迎你，明天晚上来我家留宿，然后我们会带你去新年主日的崇拜。尼拉姆太太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基尔先生就会过来接我到他家去。我回房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考验整理思绪。翌日晚间，我已到达了基尔太太的客房里，在思索着该怎么做的时候，我有些害怕。这时候，骄傲也在悄悄地抬头，因为我实在实在太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了。我跪在地上，终于大声说出了我心中的忧虑。我究竟该如何传讲你的信息呢？自从我看见你已经4年了，我要如何描述你呢？这么做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道理，我到底想干什么呀？这又不是排演某种神圣的仪式。内心的思想一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为此担心是多么的荒谬。脑海的寂静让我可以俯伏在真主的面前，我听到了一个肯定而细小的声音：我的灵会与你同在。瞬间喜乐就涌上了心头，这个应许已经足够了。毫无疑问，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中间有老师、教授，还有附近的基督教医院里的护士和医生们。他们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的人。不过，当我为得到的医治做见证，并讲述真主在患难中施给我的恩典时，我能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始终在那里支持着我。听众们默然无声地聆听着，他们吮吸着每一个字，视线从未离开过我的脸庞。当我走下讲台，人们围了过来，告诉我这个见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实在是大有能力呀，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你已经独自承受了太多太多，现在就让我们和你一起分担吧。这些人围着我，他们有的人热泪盈眶地说，甚至有的妇女纷纷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当天捐款中的一部分被交给了我，之后基尔先生带我回他家吃午饭。在一片惊喜中，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我多么希望他们也能够听到这个被他们谴责过的妹妹现在的心境遇是怎样的呀。那个早晨之后，我被正式邀请加入了福尔曼基督教学院里的哲马提的定期妇女聚会，这就意味着我得放弃在尤素夫先生家当家教的工作，转而全心投入我真正想要做的事业，那就是传福音。很快，这一区的所有哲马提便开始相继邀请我去做有偿讲道。4月到5月间，我住在运河公园区的几个朋友家。6月，我受邀搬到了另一个朋友那里，在那儿，我一直住到了我姐姐儿子结婚的日子。
有些时候呢，信了主之后，我不知道杨天成老师有没有经历过有人邀请你去讲信仰，或者有人邀请你去讲一下你当初信主的经历或者那个过程呢？
有机会呢，那很多人想去寻求，想去能够听一听主的恩典，那我当然有机会来做见证。但是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自己 打开心门来接受主的恩典，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他所面对的。那么有的一个学院呢，请他去讲有关主的信息，结果呢，他讲的当中呢，能够把这个主的恩典带给周围的人，所以呢，让周围的人也得到主的祝福。
对，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信了主以后，我心里面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就好了，为什么天经经常强调我们一定要讲呢？要口里承认呢？口里承认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代表这个信仰不是你个人的，这个信仰你必须得分享出去，你必须得传讲出去，不然的话，你这个经历就是白浪费掉了。
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典能够分享出去，让别人也得到祝福。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充满祝福》，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他在干旱之年也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它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结果子。它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它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不断地结果子，不断风风声声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风风声声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个女孩跟妈妈大吵了一架之后，气得夺门而出，决定再也不回到这个讨人嫌的家。一整天呢，她都在外边闲逛，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叫起来，但是偏偏又没有带零用钱在身上，可又拉不下脸回家去吃饭。一直到了晚上，她来到了一家面摊的旁边，闻到了阵阵的面香味道，还有卤鸡蛋的香味哦。他肚子真是好饿好饿，但是身上没带钱，却只得站在一旁观看了。忽然间，老板亲切地问他：“小姐，你要不要吃面呢？”他羞红着脸回答说：“可是，我没带钱耶。”老板也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算了，今天刚好没什么客人，你坐下来， 我请你一碗阳春汤面。女孩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赶忙坐下。不一会儿面端来了，她吃得津津有味的，并且说，老板，你真是个好人啊，你的人真是好嘞。老板就问了，哦，怎么说呢？女孩子接着回答说，对呀，我们素不相识，你却肯请我吃面，不像我家那个死老妈，根本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真把我气死了。老板又笑了，哈哈，小姐啊，我才不过给你一碗面嘛，你就这么感激我了。那么你想想，你妈妈帮你煮了20多年的饭，你不是更应该感激她吗？被老板这么一讲啊，女孩子顿时有如大梦初醒，眼泪一瞬间就夺眶而出啊，顾不得还剩下的半碗面了，一边擦着眼泪和嘴巴，她就一边站起身来，往回家的方向飞奔而去啊。才到家门前的巷口呢，就远远地看见她的妈妈穿着拖鞋，焦急地在门口四处地张望，她的心立刻揪了起来，有1000句、10000句的对不起想对妈妈说，还没来得及开口呢，只见妈妈已经迎了上来。哎呦，你整天跑到哪儿去了？吓死我了！快来来来，进来把手洗一洗，吃晚饭了。这天傍晚，这个女孩深刻地体会到了爱字的真谛啊。爱，当它如切肤之近的时候，人们往往感受不到啊，往往将之忽略，甚至践踏。特别是在对自己的家人父母，以至于我们常用吼叫来代替沟通，以轻蔑代替关怀了。可能你会嫌自己的父母没常识，书念得不多，但你可曾想过吗？他们读书得的不多，那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跟积蓄全都用来栽培你。又可能你会嫌自己的父母跟不上时代了，连上个网都不会，但你可曾想过啊，他们不会上网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精力全给了这个家，而没空闲再去玩这些新玩意了。不要觉得家人一切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等到失去了以后才知道要珍惜，死后再多的花篮都比不上生前的一朵玫瑰花，死后再多的宋词都比不上生前的一句我爱你。当孝敬父母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一句让你我今日得享温情，明日免得后悔的智慧的叮咛啊。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孝敬，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主你的真主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
恩典与真理。
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让我们孝敬父母，这是主的一个命令，我们同父母的关系上唯一带应许的诫命，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祝福。当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孝敬父母，得享长寿。
可能有许多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童年时期总是觉得自己的父母亲哪里做得不好，哪里做得不对，总是喜欢拿自己的父母亲跟你的朋友的父母亲来比较。你别以为这种比较攀比只有父母拿自己的小孩跟人家的小孩比较，其实我们小孩同样都会，总是觉得他们都不好，待我都不好，他们又不给我买东西，又不给我买礼物，怎么怎么的，满足不到我的要求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家人不是你自己去挑的，是你生下来上主已经为你安排好的。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怎么样，我们的父母为我们付出，为我们摆上，更是培养我们长大成人，这是父母带给我们的，我们如何的去回应呢？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更是让我们自己本身也得到这个祝福。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天经载伯尔诗篇34篇第8节，
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主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主愿意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福气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祈求，向他来寻求，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美善，经历这个祝福。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人生当中能够常常经历主给我们的赐福和恩典，不单我们自己经历了，也能够把这个恩典福气能够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同样的去经历。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